媒体揭谈判内容，普京好强硬，厨师先心慌。普京政权面临空前挑战，美情报局未卜先知，变性风波惹嘅祸，百姓淡啤，孔永久失去25%嘅业务 ，AI 变得笨咗 ，ChatGPT 使用率快速下降。马云出手，恒大香港总部大楼正式换招牌。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7日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总部位于拉脱维亚的俄英双语独立媒体网站美杜莎 Medusa。26日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报道，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24日中午曾尝试联系克里姆林宫，直接打电话给俄国总统普京，但普京拒绝同他通话。消息人士指出，普里戈任可能发现自己做得太过火，并察觉雅格纳成功前进莫斯科的机会十分渺茫。当时雅格纳战士已经向着奥卡河 Oka River 前进，即将面对俄军和俄罗斯国家近卫军 Russian National Guard 第一道防线。克里姆林宫可能已经察测到普里戈任的转变，并选择避免双方展开肉血冲突。普里戈任和莫斯科当局的第一轮谈判出席人员包括普京幕僚长雅伊诺、俄国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俄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葛利兹诺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出席。根据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普里戈任坚持谈判需包括俄国高层，而普京拒绝同普里戈任对话。消息人士表示，普里戈任需要找一个落台的台阶，因此才有卢卡申科出现。卢卡申科好大喜功，因此同意协助斡旋，并确实从中获利，成为令到俄免于血腥冲突甚至内战的救世主。一名消息人士指，普里戈任是这一次兵变事件中的输家，不单止遭俄国流放，普京亦不会原谅他。此外，普里戈任在俄国的影响力和资源亦都将大不如前。消息人士认为，俄国国防部可能出现人员异动，但亦会是因为当局内部因素而非普里戈任的关系。雅格纳军事政变闪电落幕，事件仍在燃烧。舆论对事件的主角之一雅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任的死对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斯古不见踪影猜测不断。有消息称，绍斯古已经辞职，甚至遭到拘禁。另外，星期日6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通话，认为事件暴露了普京政权的软弱。同一日，美国政府高层亦首度公开对事件发表评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叛乱是对普京政权的空前挑战。事件显示俄罗斯内部出现真正的裂痕。而早前有消息指，美国情报部门早已经知道普里戈任将要发动的政变，但出于某种原因并未予以阻止。雅格纳集团首领有普京大柱之称的普里戈任，这一次军事政变以清君侧为目标，在过去一个月以来不断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斯古同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日本 News Everyday 星期日6月25日发推文称，绍斯古已经辞职。来自俄罗斯社交媒体亦开始广传他可能已经遭到拘禁，而取代国防部长职位呼声最高的就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出身的杜明 Alexei Diumin。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则认为，普里戈任可能已经得到绍斯古和其他高级军事官员撤职的答复，以换取他结束叛变。 另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日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 CBS News 談話節目《面對全國》Face the Nation 中指出，阿格納僱傭兵集團領導人普里戈任週末發動兵變，代表對普京政權的直接挑戰。他說，這件事引起很大問題，顯示出現真正的裂痕。布林肯還和多位美國國會議員出現在系列電視訪談節目，他們表示俄羅斯的內亂已經削弱了普京的地位，而這樣可能有助烏克蘭對入侵俄軍發動的反攻，亦有益於俄羅斯附近的國家，包括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國。但布林肯亦指出，目前要猜測這一場危機對克里姆林宮和烏克蘭戰爭的影響，恐怕還為時過早。布林肯在美國廣播公司 ABC 政論節目本週 This Week 中亦表示，我不認為我們已經看到最後一幕，美國官員預計將在今後數日或更長時間來了解俄羅斯的情勢發展，包括俄國當局在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斡旋下和普里戈任達成協議的細節。布林肯表示，或者普京不想淪落到必須直接和普里戈任談判的局面。紐約時報星期六6月24日引述匿名知情官員的消息指，美國情報方面幾日前就掌握了普里戈任正在策劃某種行動的跡象，並努力將相關材料提煉成一份完整的評估報告。另據美國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話說，美國情報官員早知普里戈任長期計劃對俄羅斯軍事領導階層發起重大挑戰，但目前仲不清楚他最終的目標是什麼。美國媒體引述兩名知情人士透露，這個星期稍早時候，情報官員已經向國會領袖通報阿格納僱傭兵集團在俄羅斯附近的行動和設備集結狀況。一名西方情報官員和另一名消息人士稱，早在阿格納行動前，美國和西方情報官員都看到有跡象表明普里戈任正為某種行動預先做準備，包括集結彈藥和武器。報道稱，這表明美國知道俄羅斯即將發生的事件，情況類似於2021年底美國情報機構警告稱俄羅斯總統普京計劃進攻烏克蘭。不過報道亦指出，和2021年不同的是，當時美國解密並發布了情報，試圖阻止普京的行動，而這一次美國情報機構卻對普里戈任的計劃保持沉默。美國著名啤酒品牌百威淡啤 Bud Light 和變性者迪倫·馬爾雅尼 Dylan Mulvaney 業務合作，近期遭到美國保守派全面抵制，它的銷量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這個月較早時，母公司宣布加大百威淡啤的品牌投資，但是多間金融公司對此持悲觀態度，並表示百威淡啤可能永久失去 25% 的業務。行業數據顯示，5月份 Constellation Brands 旗下的 Modelo Espresso 超過百威淡啤，成為美國銷量第一的品牌。德意志銀行分析師米奇·科里特在《巴倫周刊》度寫，我們認為近期表現不佳意味著母公司百威英博美國業務將永久性減少。我們的專有調查數據表明，即使我們不期望美國企業從當前的挑戰中完全恢復，這些不利因素亦可能會永久性地損害品牌形象。科里特在給分析師的一份報告中說，德意志銀行收集的數據表明 24% 的百威淡啤消費者不再購買該品牌。他說另外 18% 的人購買量減少了。總而言之，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百威淡啤作為一個品牌面臨著重大的挑戰，尤其是對於老年消費者而言。 Evercore 的奧騰斯坦 Robert Ottenstein 在雅虎財經報導的一份報告中表示，百威淡啤將永久損失 15% 至 20% 的銷量，此後下降速度將恢復到10年前的平均水平。 2022年流失的消费者将不会再回头。报道仲援引科利特的话讲，安海斯布希和白威坦啤已经走到了争议的尽头。五月中旬，汇丰银行 HSBC 分析师将安海斯布希股票下调至持有，并声称该公司正在应对白威坦啤危机，该公司的评级被下调。汇丰银行分析师推测，安海斯布希公司可能存在更深层的问题。这场白威坦啤危机大约一个月前发生，管理层对此的反应以及前所未有的销量和品牌相关性的损失引发了很多问题。自从同跨性别 TikTok 网红马尔雅尼 Mulvaney 进行了一场促销活动以来，白威坦啤自四月初以来每星期销量都在下降。 Bum Williams Consulting 和 Nielsen IQ 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那个礼拜，白威坦啤销量同比下降 26.8%， 是至今为止最恶劣的一周。安海斯布希公司总裁杜克里斯 Michael Dokeris 上个月同投资者说，他认为网上的错误信息是销售数字的主要原因。他声称这个只是印有马尔雅尼头像的一罐产品，似乎否认和马尔雅尼有伙伴关系。但是马尔雅尼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在全球掀起一股人工智慧 AI 热潮的 ChatGPT， 最近被发现似乎进入了樽颈期，使用率快速下降。根据分析，下降主因除了私隐问题外，很大的一个关键还是它变得笨了。综合媒体报道，ChatGPT 变笨的讲法早在6月初就引发外界议论，但当时 OpenAI 开发者推广大使卢根·基尔帕特里克 Logan Kilpatrick 曾回应，自从今年3月14号发布 GPT-4 以来，大模型的本体一直处于静态，没有所谓大量外部数据污染模型的情况。只是洛根亦承认，大模型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所以面对相当的提示词，回答时总是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外界会发现 AI 变得笨了，主要还是由国外的 AI 业者分享 GPT 变笨的证据。对方用 GPT-4 的 API 做测试，然后借由一些简单的计算题得出结果。在3月14号测试时， GPT-4 获得满分，但是6月13号再测试时，GPT-4 只拿到50分，因此从测试结果来讲，的确是变笨了。除了 ChatGPT 的用户在使用时体验感受不同外， ChatGPT 的普及率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摩根士丹利曾在4月进行一项调查，发现在2000名受访者中，只有 19% 曾使用过 ChatGPT，而会依赖 ChatGPT 的更低到 4%。 美国 Pell 研究中心在今年3月亦对10000多名美国成年人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有 18% 受访者听过很多与 ChatGPT 有关的消息，稍微听过的人只有 39%， 根本没有听过的则高达 42%。 网站数据分析工具 SimilarWeb 的数据亦显示，早前 ChatGPT 的访问量成长率惊人，一月的成长率是 131.6%， 二月是 62.5%， 三月是 55.8%， 但到四月只剩下 12.6%， 成长明显减缓，而到了五月更降至 2.8%。 当然随着 ChatGPT 普及，参考基数变大，增长率放缓不难预见，但从目前趋势来看，6月网站访问量很有可能会变成负数。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 ChatGPT 变笨了。对此，美股投资网团队认为，会感觉 ChatGPT 变笨关键还是在私隐问题，因为大多数公司为了防止机密外泄，以严格禁止员工将公司资料上传至 ChatGPT，这个亦都是导致 ChatGPT 难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雖然 ChatGPT 始創人奧特曼 Sam Altman 表示升級後的 ChatGPT 不會保存用戶數據，但這麼多前車之鑑，現在有幾個人願意冒這個風險呢？現在 ChatGPT 對一些長期使用的用戶而言，反而更好像升級版的 Google，或者在工作上能提供某些帮助，但是仲无法取代人类或资深工作者。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恒大集团的香港总部大楼香港恒大中心日前已经正式换招牌，改名为万通保险中心 YF Life Center。 接管人或业主已经在6月12号签署改名文件。综合媒体报道，香港上市的创新型金融科技集团云峰金融6月23日发布公告称，它的公司注册办事处和主要营业地点的大厦名称由中国恒大中心改名为万通保险中心。除了大厦名称更改外，它的注册办事处和实际营业地点位置维持不变。万通保险隶属于云峰金融，马云和余峰在2010年联合创立了云峰基金。公司资料显示，云峰金融在2018年11月收购了美国万通保险亚洲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媒体引述香港不动产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来说，只有拥有整栋大楼业权的业主才可以更改大厦名称。大厦租客要改名的情况几乎没有见过，就算给钱亦顶多在楼顶度设立一个广告牌。因此这一次香港恒大改名再次引来外界对他已经易主的猜测。但据香港文汇报6月22号的报道，香港中国恒大中心的出售仍在进行中，可能因为万通保险是主要租客之一，因此租用了命名权。香港中国恒大中心是一栋甲级写字楼，位于香港湾仔告士打道38号，附近香港金钟和湾仔地铁站、香港警察总部、香港会展中心，靠近维多利亚港湾。2021年8月刚爆出流动性危机不久的恒大就有意出售这个项目，当时提出了超过20亿美元，大约为156亿港元的潜在价格。在去年7月，恒大再次将香港恒大中心摆上货架，但市场估值已降低到约90亿港元，缩水近三成。2022年有传李嘉诚旗下长实已经入标该项目，但之后又没有下文。2021年有传越秀地产以105亿港元的价格买入，但并未得到越秀的官方承认。在多次接洽接盘方无果后，香港恒大中心被债权人接管，直至现在挂上云峰金融旗下万通保险的招牌。陆媒引述香港不动产业内人士指出，如今恒大中心的接盘者主要有三大顾虑。一是恒大中心债务问题复杂，二是中环地区写字楼的空置率升高，三是湾仔地区未来新增供应会很大。随着恒大陷入困境，各地的恒大中心亦成为率先出售的资产。深圳恒大中心在去年11月被债权人接手，广州恒大中心亦一直在恒大的出售清单中，但至今未找到接盘者。自从2020年中共对房地产市场施以三条红线政策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信贷风险急剧上升，流动性问题亦日益突出。目前很多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都面临着资金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整个房地产行业和中国经济的稳定。恒大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亦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它正面临着超过3000亿人民币的债务问题。2023年3月，恒大集团宣布了一项约20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计划，目的是帮助恢复营运并解决岸上问题。但是恒大集团的债务问题仍然存在，并可能会引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负面连锁反应。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 咁樣亦係對我哋極大嘅支持。多謝收睇，再見。